谢谢你把我们吸引到你的宝座前。圣灵，谢谢你，圣灵引领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为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你的儿女。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带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是带一个儿女的心。所以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好像要被你算账的心，乃是带着一个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的心。你希望看到我们成熟，你希望看见我们不再犯错，但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人主多少时候像那将残的灯火，将折断的那个芦苇，但主你说你不会把它截断了，你不会把它吹灭，倒过来就你把它重新的扶植，重新的修直，好叫我们继续能够存活在你的面前。因此每次来你面前是一个释放的时候，是一个医治的时候，是一个重新得力被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变化的时候。进到你的国度，让我们进到一个能力是从神里的能力，也扩张提升我们的心智，是一个从神来，就是你国度，就是你的旨意。没有别的主，没有别的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上要做成这样工作，你就在这时候也做这样的工作。不论我们感觉到什么，得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你应许的必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说我们是你的儿女。做父母的上车不好，不足不够，但总会把最好的给他，何况在天上的父。主啊，你不仅把我们需要给我们，就你把你自己给我们，你把你的灵给了我们，你把圣灵给了我们，也就圣灵只有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来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父神，来拯救我们的神，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你圣灵的帮助，我们怎会认识你是主呢？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怎么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呢？出于我们的智慧，出我们自己的有限的了解，我们是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仅不明白，甚至我们会拒绝，甚至我们会排斥，甚至我们会抵抗。是圣灵的来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你光照了我们，你 convict 了我们，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的迟钝的心，叫做好像有个拍子挡住的眼，那沉睡的蒙油的耳朵，是你叫我们醒过来。哦，不仅是这样叫我们醒过来，当我说神啊救我的时候，是你把我们救回来，好像主耶稣的宝血不仅是一个事实，让这个事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信靠你的身上，也 主耶稣，你救赎的真理如今成为我们的真实。我们不活在罪中，我们不会活在撒旦魔鬼的谎言里面，我们不会活在他的控告，不活在瑕疵。倒过来，我们活在神你同在的圣洁，你同在的公义，你同在我们才会圣洁，只有你同在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们，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更多更多。 伤害我们、攻击我们来的，这一切都要离开。让我们身上有了公义，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旨意，是因着信靠主，从神来得到公义。我们有了圣洁，这不是我们修行来的，是因为他们信靠主的时候，圣洁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洁的神，圣灵已经把圣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原来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没有一样的好处。于是我们现在撒旦魔鬼的控告更是定罪在里面，但如今我们就被释放了，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称为义，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纵然我们会有软弱、有不足，但叫我们不动摇的不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是叫我们能够不动摇，是因为我的神在我的里面。撒旦离开我们，控告我们的停止在我们上的控告，攻击我们的你的攻击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大能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因着主在活着，我们活着是因为这位活着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活着。撒旦，你不是攻击我们，你每次攻击我们的时候，你是攻击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你是胜不过的，你是打不赢的，你是不能够叫我们跌倒，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哦，甚至主住在里面也不至于我们好到哪里去，我们比以前有点进步，但不是完全。在这不完全当中，却还有神的同在，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候，在此地显明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如今活着，我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主啊，是的，现在的、将来的、天上的、地下的、生的、死的，主啊，没有一样力量会胜过我们。纵然是生死，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就是死了也有益处。哈哈哈哈，这是得胜，这是全然的得胜。主啊，哦耶稣，哦哟，是因着你我们得胜，我们得胜有余，我们得胜有余。耶稣，耶稣， 耶稣。哦，是个哈哒哒。因为不论我们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主的人。赞美，耶稣，哦，耶稣的神，哦，的神。罪的权势离开我们，死亡的权势离开我们，那毒钩离开我们，已经活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你说过，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死了的人会复活，但活着人会永远不死。哦，谁能够胜过死亡？谁能够叫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死亡？是你，因人的死叫我们离开了罪，因你的复活让我们胜过死亡。哦，是卡哒哒哒，阿弥。赞美，赞美，因此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的宣告不是因为我们只想，甚至不是我们知道，是因为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深深知道你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当我们在与你面对面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你一同死，也一同活过来了。不仅从死里活过来，而且如今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因此我们宣告，因此我们要欢唱，因此我们要歌颂，我们要赞美。得胜，得胜，得胜有余。 耶稣，耶稣，耶稣，叫我勇敢走前面的路，是你叫我凡事都可以靠着你，在基督里面能够夸胜的，都是你。赞美，赞美，耶稣，赞美。一切尊贵荣耀全面的力都归给你，都归给，应该都归给你，因为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明白，因为我们活在你的尊贵的荣耀的权柄的能力的里面。你是真神，你是活神，是的，你是得胜的神。赞美你，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不是我想出来预备安排，如果今天刚刚赚时间，如果我们了解什么学到什么，这叫属灵的征战， 不一定要用大喊大叫，不一定要来，一定要用断啊、砍啊、杀。我没有说那个不对 ，OK， 不要不要。那么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因为主人的征战面胜过仇敌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站在已经胜过仇敌这样的一个的 position， 这样的一个的地位上，你是不肯打属灵征战的。如果你可以，我可以靠自己力量打属灵征战，我们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要说我们的信仰，有以身的信仰，包括这个宗教，都在征战这个事情啊，那我们都打不赢，因为都靠人的方法打。我们也知道人的方法打不赢，所以我们照个神来，希望这个神那个打，我们都打不赢，我们照个神，那个神怎么会打得赢呢？是一个征战，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你永远是站在神得胜的这个事实上来征战。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对一个事情弄不清楚，你的征战可能没有果效，甚至我常会说你会很危险。你不要赶鬼，鬼的赶了半天，那个鬼跳到你身上去。所以当你在做释放意志的时候，特别释放的时候，我不喜欢看到小孩子在旁边，我也不希望看到游戏的人，你觉得他在观望，他也想看想照，但是心中带着害怕，因为很危险。因为常有人问说，牧师你把那个东西赶出去，他跑哪去？我不好随便讲，一讲出来可能把你吓死，他跑，你没有信心他就跑你身上去了。剩下留意，那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征战，因为确实是征战很，因为这个世界还在握在恶者的手中，这征战。第一个，我们要靠主来征战，不要靠；第二个，是我们为主来征战，不是因为你比较有厉害，比较有本领，你比较知道怎么属灵征战，所以我可以赶，你们不会赶，我会赶。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一定会出毛病的。我碰过一个牧师，是老美，在分享的时候，他一进到这个叫做释放的施工里面，叫 deliverance， 他赶，最后那个黑暗全是火大。集中力量，用他的话，那你可以从医学角度来讲，没有这种事情。不过他说，他的里面那个胃就爆到，差一点就死。我相信，所以从那边他提到，你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所谓的预备好，预备好什么？不只是有一些做一些行为，哎呀，洁净啊，禁食几天。你一定要预备那个程度，你知道这个征战是神带人去征战，这个征战不见得是你要征战，这个征战应该是他征战。不过你觉得我这么有经验，我比较行啊，那他是我的学生呢，我当然是可以的。那当时征战多久，你会进到灵恩当中，一些的所谓的试探，哦，那个名誉地位金钱都来，这场我来包好，这场我来打，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如果不是神要去征战，你不要去乱来，否则会出事。第二个，征战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团队。撒旦很厉害，不过他很大一个团队，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着他。就是你不跟撒旦对，你跟一个鬼来对，一个邪灵来对，不要叫鬼，你不要忘记他是一群。你需要一，你可能有几个同工一起跟去，可能你跟着牧者， 跟他有一些交通，这样我要为祷告，可能祷告会有事情我要处理，因为在过去谈话当中他已经过去接触很多黑暗权势，可能。所以牧师你可不可以做的遮盖，牧师教会的祷告团队可不可以为我，因为我知道今天神的安排是要我去帮助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或这个慕道的朋友，所以需要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可能是跟你一起去的两三个人，可能是牧者遮盖，可能是祷告的团队，可能是整个教会为你祷告，所以你是一群。所以怪不得周牧师说我们灵粮堂是打群架，不要一个人打，所以一打赢的时候不是谁厉害，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个团队很强，很合一，很顺服，很能够跟着主耶稣基督。那我相信这是，既然是这个事，其实你我可以讲蛮多的，我最后一个我还是这样说，因为征战得胜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征战的当中，我想一开始感谢敬拜战，在最后一定会把这个赞美，就是说把这个得胜，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就一起来赞美他。赞美是因为神的国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的国已经开始或者一步一步的建立在这个地上，可能是你的办公室，可能是你的社区，可能是在那个人的家里面，牧道人的家里面。所以到最后属灵的征战又来，整个的传福音跟神的国是分不开的。神的国有没有被建立？神的国有没有在？神的国就神掌权了。神的掌权当中是有没有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如果说神啊，你叫我生命掌权，其实底下我就问，那你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吗？有时候我听到一些灵恩朋友，神掌权，一说他有人有权柄，那我也觉得这对啊，这对。但完以后我发现对一半，因为他有神的权柄，我神掌权，神在我身上，神掌权，我有人权柄，那干什么？他去做他的事情去了，他就显明他多么有本领。神掌权，在你这样掌权，在我们教会掌权，在你的小组掌权，在你的公司掌，就一个目的，就是好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那个掌权的环境的里面，这个叫做 kingdom， king 所带出的影响力 dom kingdom， 做一个王带出的统治、掌管、治理的范围。那最明显什么？整个的治理都在他手中，意思说整个的环境都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当然他的旨意，如果用一个观念做一个代表，他的旨意永远是活出他的公义来，他的公义来。这就真的，你读圣经，我不说圣经容易啊，我也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我太夸口，太多的这圣经学者给我的帮助太大，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几个重点，我觉得蛮容易抓住的。什么叫信神？你有没有活出他的公义，活出圣洁，就这样，这叫信神了。不是讲一个经验，哦，信神，说我觉得麻麻的，热热的。我这么相信他，哦，因为讲，我不，我绝对不反对你的经验，但是要紧的是，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最好的榜样，对我来讲，没有可以跟他比的榜样，就主耶稣基督。就主耶稣基督，他是活在神的里面，从亘古他已经活跟神活在一起，道成肉身三十年站在神的里面，如今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他永远是活在神的里面。 如果从人的角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但他活在地上这是33年半时间都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因为神的旨意来到地上，也因为要完成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离开这个地上，当然还包括复活升天。我要说在这里属灵的征战我也学一点，因为以前参加这种 conference 那是多少年前了，1989-1990年的时代，89年时代，那多少年前，我不说是有不同的做法一定就对或错，我没这意思，只是当我看到 Chuck Craft 赶鬼的时候，他根本就跟那个东西讲讲那个东西就跑，他是非洲的宣教士，他面对就是巫师，他去到那边他晚上听到咚咚咚打鼓，那巫师绕着他那个房住的地方打鼓 cursed。 Peter Wagner 是宣教，他是南美洲宣教士，这些人都会在福音派里面最后都离开他的宗派，离开那个差会，因为他知道传福音特别跨文化的传闻叫做宣教，不能从本地到外，只要不信主人，你只要一传福音，你用传福音叫做这传福音也好，叫做这 evangelized 或者说 evangelism 或者说这个宣教是 mission， 你用这种话总跟一件事情分派叫宣，叫做属灵征战，你从这些人的所谓的实际的经验，从宣教角度来看属灵征战，你发现他们的征战跟我所看到许多征战真的不一样。当然当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在牧会当中我也学一些什么叫征战，因为不是我故意，你跟那个祷告动就跑出来， 你不敢谁敢的，甚至有人把别的教会弟兄什么的，牧师你可不可以为了祷告一下，我说我不是我们教会，不是他需要祷告啊，然后找到牧师 啊这句话我要小心讲，他说呢那牧师他觉得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把他邀过来，我说我也不晓得，从角度来讲我做了一些，但晓不晓得不是我可以为人家祷告甚至祷告有果效的原因，因为我学会了，我知道，我永远相信一件，如果在你征战当中没有主的同在弄不来，而且你硬的来说坦白说会出毛病这些东西有时候不太容易跟人家分享，因为可能学习的方式不一样或是说经验不一样，我只是讲讲我所了解的经验，这当有一天呢，那好多年前最早主任牧师以前都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有一天呢史云光牧师，牧师我看你来灵粮堂这么久我从来没听说你属灵征战，你没有征战吗？我就笑笑，我天天都属灵征战，这不是顶他不是夸，我说怎么会没有，只要你做神的事情你一定会进到属灵征战，那底下又问了，你属灵征战一定要用喊啊叫那种才可以吗？要杀啊砍啊才行吗？从尼托神的角度讲，教会是三样事情，第一个是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同时头然后一同坐在天上，第二个是第四章开始应该是 walk， 我们一同行在，他是坐，第二个是 walk， 他写以弗所书你找面书看看，这叫 walk， 行事为与所蒙召人相称。那讲到第六章属灵征战的时候叫站立得稳，这三个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先要坐在天上，但你每天的 walk 你都要活出黑暗权势所统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当你走的越走越要把光带出来的时候， 你最后一定会面对面跟这黑暗权势一个 confrontation， 叫做 kingdom conflict， 一定会进的。你不需要找这种，你就活出来，所以 walk 行事为己所，蒙召人相认，就 walk 做该做的事情，做到一个程度，就像主耶稣做到一个程度，那个反抗的那个抵挡的是那个攻击的力量自然而然会来。这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叫打赢？不是你把它消灭，消灭撒旦魔鬼不是你的事，是他的事。甚至打赢撒旦魔鬼也不是你的事，是他的事。是你我在他的主权的，在主的这个主权的底下，连撒旦魔鬼都胜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上，你来征战。所以 all you have to do 就是你站立得稳。因为那句话，穿服全副军装，其实前面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你要站立得稳，叫 stand。 哎，我觉得真的话很有意思。所以你真要跟我谈的一些事情，我大概说这是我对圣经的了解。我不说人的经验不重要，我还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我做任何事情，做与不做，这为什么？因为是神的话这样的说。那看着，我只说刚刚，我不晓得问我，我不晓得各位现在的光景是否需要打一下仗。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就死亡？人就这个，是希伯来书说的，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胜过，把我们这个怕死人拯救出来。真的，你现在问了，到底要不要打疫苗？打哪种疫苗？以为那个疫苗一点问题没有，一打必发就出事。打一针没事，很好啊，那打第二针，第二针就出事。到底打还是不好的？美国有些坚决反对打，哦，他那个加护病房已经坐满了，住满，甚至看那个新闻是，那个人他不是这个疫情，这个长这个COVID-19， 他只是别的病，因为已经没有开刀房，他就死在医院的里面，他没有床位给他开刀，就没有这种，是不是？同时就已经说了，医院是说这个病呢，就等下变成以后变成流行性感冒，你赶不走，他在永远在，只是你发明一些东西。不然你就看看，目前已经出来一个 Delta， 虽然出来一个不叫 Delta， 不叫什么玩意，后来叫一个 Delta， 这 Delta 现在已经应付不来。现在在非洲听说又出来另外一个，是非洲吗？好像是非洲出来一个，那个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说要出来打满打足打什么的，大概疫情就会被控制住，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我在，如果神不怜悯，神不 control 的话，如果神因着人的所谓的拒绝他，神只用罗马书讲，就神就任凭了，蛮麻烦。那祷告，这是我们的盼望。谁能够打这赢这个仗？就是神。你怎么打赢这个仗？你就依靠神了。我还是说，常有人说牧师，有对夫妇过去了，一个打一个不打，就问我说，打对还是打不对？就打那个针呢？我说，我没有回答他。我说我打了，我只跟他说我打了。现在打第一针、第二针还没来，他找不到药，我们在等。我打，我觉得这跟信心不信没有关系，只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真正叫我们得胜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也让这个环境让我们知道怎么跟个环境共处，就是这个话，共处一下，不是跟他们 这个所谓的这个妥协。你只有跟他共处，真的，如果你不跟不信的人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怎么能够传福音？你不跟他们工作在一起，你怎么传福音？如果每次只靠布道会找一些不信人进来，然后把福音塞给他，对我来讲那个果效是很少的。因为人知道你来就是要我信，你是要信的。所以我要说的，这个人讲得太远一点，所以我要说的可能跟今天讲有点关系。我要说的是你怎么跟人，所以我要说的，你说牧师因为你打人就有保证，你就不会这个人，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如果神要我活的，要我继续服侍他，我的时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真的问我了，我真的很难坦白说打不打都无所谓。打人也能走了，打一针就走，打两针也照走了。那倒怪，那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这样的制度里，但是不要妥协。你是入世，但是不要跟这个世界 compromise。你是入世当中，借着你跟这些不幸的这个环境在一起，你可以有机会把福音带出去，活出你的不同来。你看，你打了没有？哦，那当时打了。其实他问一个问题：你打了，你怕不怕？因为他也打了，打以后他还是怕。所以不是你打不打那一针你怕不怕，你怕不怕是因为你知道神带领你怕不怕，不打就打。你看不是你打没有关心我了，你们年纪的大要找人打，我打了，不完以后那打怎么样，问很多人，最后问你打了还怕不怕，那他也打了，他打了也怕。那分别在这里啊，不是分别有没有在打，打也怕不打也怕，那就在这里。那真的你不怕原因在哪里？你就信靠主就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抓住的整个的你的信仰里面，你要抓住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些规条，是要抓住。如果宗教说是这些这个诫命啊等，是一个的管道让你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不要停留在这些宗教的形式啊，或是一些所谓规条、一些知识，你最后要遇见神。不祷告遇见神有，这些宗教仪式也蛮不错的，这些规条也蛮不错的，但你至少不是靠这些东西，是靠着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有人说保罗，你这样说，这样叫不要守律法，所以就就叫人家犯罪，叫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放肆放松，这叫人家远离神。保罗说没有，因为那些的不守律法人，他不是不守律法 in a sense， 他不照律法的这个的要求，圣洁要求供应的人，他已经活出这个要求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用一个大家听不懂的话，也听得懂的话，今天我们不是做罪的奴仆，今天我们是做基督的奴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不好说。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你整个人的生命的掌管不是照神所颁布的律法，神所安排的宗教的形式，今天你是直接按照神的心意。所以祷告，当你抓神的心意，你都要到律法说律法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其实这样祷告有问题，祷告才会神才会垂听等等，你照这个话你祷告祷告，你会有喜乐吗？因为你是碰到那个困难，所以你祷告祷告，希望祷告祷告这个困难就减少这样就解决，不过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你祷告越祷告就越闷越苦。不祷告了，你遇见了神以后你还是有困难，你就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你要不要祷告？还是要祷告，但是你不是用祷告来熬神解决的问题，是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好叫神的信箱打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神已经担起他的责任来， 是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宗教的灵，宗教没有叫对错，不来个宗教的灵就蛮麻烦。律法绝对对的，甚至过去的宗教一些的这个行为也是因为也是圣殿要怎么弄啊怎么弄啊，但是当人只是抓住东西要达到人的目的，我祷告多少次禁食多少次就可以让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以这个为目的的话，基本上整个宗教行为是劳苦重担，你守的律法只是瑕疵瑕疵瑕疵。不过祷告，如果你是知道神帮助你解决困难，就神可以，所以你是来到神面，你怎么来到神面前？再说你借着宗教的行为，借着比如说祷告，借着所谓的圣经的了解的知识，所谓的律法，你来到神面前，那你知道那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行了多少事情就发，因为你是摸着了神，遇见了神，得着神的心意，如果需要调整对齐了神的心意，神会负你的责任，就这样子。所以过去你是受这个所谓的律法或宗教行为来限制呢，成为你生命的主呢，还是神才是你生命的主？基本上一个最大的分别，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天地这么远的分别，就在这里。不然如果不分清楚的时候，有时候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OK， 主要这一首，今天我们来进到这段经文了，《马太福音》15章第一节，我们那边读到就，法利赛人文士来找耶稣，为什么不洗手？所以主耶稣就讲这个事情，只是传统这个的所谓的。重的教导不见得就对，甚至教导变成一个的律法，而失去了真正的律法应该有的意义，洁净的真正意义，祷告现在变成洁净的这个动作，只看见洁净的动作而没有讲到洁净的意义，抓住一点。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这个人呢、啊，本来就对神的事情了解有限，甚至很多时候是用这个。你看，我能够解释，我能够照着我解释去做，或教你怎么去做啊，就有这个的。所以成功的秘诀，每一人这个祷告的秘诀，成功秘诀。以前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很快、啊，尤其我这个学工程，不要搞一大堆。后来发现，祷告的秘诀是生命的秘诀，敬拜的秘诀是生命的秘诀。不是那套的方法，如果牧会的秘诀是一个牧人生命的秘诀，他没有牧人的生命，他要带一个所谓的牧羊的教会是很难的事情。 OK， 回到一个地方呢，什么叫宣教的秘诀等等等等。 OK， 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呢，如果生命不对，只是装在外面，其实讲了半天但做不来，讲了天花乱坠但你做不来，或者在讲的这么多天花乱坠当中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动机的错，就是因为得人家称赞了，因为要抓牢这些人呢、啊，可能带出一些的名誉地位啊，包括财富啊等等的得着，所以越讲越说，我向主耶稣蛮生气的，就用以赛亚书，就你们这些人，以赛亚讲这些人不是当事人，是讲你们。OK， 这人大概很没趣啊，就跑掉了。他以为他们几个呢，应该可以把主耶稣教训一顿。那等他走开的时候，主耶稣可能看到其他这些留在这的人，其他的人还跟门徒在那，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件讲得清楚。讲得清楚是要他们留意这些的人，然后用这句话，因为这些都会讲啊，法利赛人文士啊都会讲啊讲啊。来就是要跟耶稣辩论，他口出来的口出来会玷污人，进去的因为吃东西跟洗啊，洗完以后洗手就吃东西进去，那个不会误会人，到从嘴巴人家讲出来会误会人，那就带出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预言，这个比喻啊，叫比喻。有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但不管怎样，耶稣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这彼得就讲，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个他们很气，你讲这些，基本上就说他不是对号入座，你们就是你们了，所以他们很气。那主耶稣跟这些人讲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当时门徒这样对他说，法利赛人呢等等，耶稣就指着他们说，这讲。所以继续还没就是没有解释，没有跟他们讲这个所谓吃进去啊，讲出来的，这讲一件事情，还是讲前面。你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又多加了那个比喻，吃进来的讲出去还没解释完，又多加两个，一个凡栽种的物，一个就是瞎子领瞎子。凡栽种的物不是神的，都要把它拔掉。瞎子领瞎子。因为是门徒来跟说，在法利赛人听得很生气，所以主耶稣继续讲这个话。一方面是对他们下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的所谓的结论，你看替他们讲，他们还不听，他们生气，所以主耶稣这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一方面回应这些门徒的话，他生气，那耶稣说可以这样说，哎呀，不要理他们，生气。耶稣这时候讲一句话很重要。这些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当然是回答这门徒，当然也回答对当时还没有那个比喻，那个比喻还没讲，就先回来这些人要留意，因为你跟着他们走，你听他们所讲的，甚至跟着他们走，他们的结局是这么糟糕，这众人呢，你们要留意。OK， 所以整个的我要把这个东西还原了，原来是这个样，这有点。好像所以讲这段经文没有很清楚一个 logic， 但是呢次序时间的发生，那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还没回答，本来要回答就另外一个问题来，所以讲来讲去，不过结论大概我们都能够清楚，对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教导，主耶稣不仅对他们教导有很大很大的怀疑，很大很大的所谓的这个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指出错误不是他们的教导错误，是带出这个教导的结果。那当然是回到结果，又回到这个教导的人，而且听证教导的人，教导的这个老师的本身，包括在接受这个教导，你听着这学生的本身，你要知道接受这样的教导，走这样教导，用这种教导，所谓的以为是神的这个心意，倒过来是离开神的心意，十万八千里，这样走下去。有盼望吗？有答案吗？那很明显的，这个监督来了，就任凭他们。到了十五节的时候，到十三节，对不起，十五节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又来了，所以讲一堆走，门徒是要弄清楚这个比喻。这么多凑在一起，是否不是说门徒不知清楚，就说不是这么准确？所以已经说过了，是彼得在问，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因为不管怎么样，文士跟法利赛在所谓的神的心里面，在整个宗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榜样的里面，他们是师父哎。那主要是你说他们糟糕到这个程度，而且严重到这种程度，那到底可不可以讲一下原因在哪里？其实前面都讲过原因，那后面这才是真正的讲这个原因来。所以我们凡比喻讲给我们听。所以我们来读一下16节到20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
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这节的经文第二十节是一个结论，所以呢，洗手不洗手，但是要讲卫生的，不是这，只是说你不是有一个宗教行为，你就比较你这个人的心就圣洁啊，没有这个宗教行为，你这个人的心不一定。 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的，这都是污秽人的啊。至于不洗手，就前面从心里面发出来，也就是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这个教导心里发出来的，心里存的，然后嘴巴讲出来的教导是会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会污秽人。 OK， 这是主耶稣照马太福音的这个做一个结论，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那起码我刚这样提一提，让大家也清楚知道每个比喻主耶稣都从个角度回答一些问题。但是今天我再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看，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你一定要从马可福音，要从第对这段记载比主前面的马太要记载的长很多。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OK， 我们上次提了一下第七章我就这样读洗手不洗手。那第三节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举手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澡也不吃饭，这是有好些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的举手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等等等。所以法利赛人以这个所谓的古人的遗传，古人的遗传，叫做别的规矩，历代的居首等等等等，把这些已经代表了，甚至取代替了神的律法。不论哪一种程度，基本上神的心意已经被取代，只是进到一个宗教行为。第一个，只是讲究外面。而且讲究外面到程度，刚刚已经提过，动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外面是得到人的称赞，或外面里面做不来，从外面做来表明我已经做到了，或许甚至用这个来叫什么沽名钓誉，是不是这样说？你看这个比较熟练，他每样都洗，我们就洗一下，他洗这么久啊，等等等等。Okay, anyway， 所以每次你讲说做一个你要这样的做手，这是一个所谓的先自去行动什么，或是一个这样的操练，你要留意，不要让人变成一个行为，或是一个这个好像这样比较属灵一点。有这样的心做这样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这样的心做这样事情，这叫假冒为善。Anyway， 刚读完这段以后，然后法利赛人又问文士啊等等，遗传人为什么不这样呢？这我们都谈过，最后用到以赛亚书我们也谈过，这百姓用准尊敬，但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遗传的，所以拜我也是枉然。OK， 等等等，你们是离弃神的，又聚首于人，又说等等，那又来一个这什么歌尔版呢？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OK， 我要请大家看的是十四节，就刚我们所读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十四节。但我大概只 make a point， 今天我们能够谈就谈，不能的话，我们明天再谈。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而且能污秽人。
OK， 你看这经文就一最先是耶路撒冷的人，还有众人，还有门徒。那耶稣走掉以后，就剩下众人跟门徒。这主耶稣又讲一些话，现在众人也走掉，只剩下门徒，所以主耶稣又讲一些话。整个这个次序是这样子。不过当门徒讲一些话的时候， 跟你发现不太一样，就是重点不太一样。我想这个结论大家都很容易听得懂，就是你有没有吃到哪些东西吃完以后让你更加的这个恶毒的，不要说苦瓜吃完以后就更加苦毒，没这种事情。你说你万一吃东西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当然你的胃口啊影响你的身体是不是，那另外一件不会影响你生命，这个叫你的生命更加的邪恶了，更加败坏，不会。不祷告，所以用这个，所以吃东西当时你要洗干净，还是就跟洗这个讲白一点，东西的本身有没有洗过，本身会影响一个人他的心他的本质。但他的心是怎么样，他出来的每样事情包括他讲的每句话都会成为一个玷污别人的东西。这是整个的真实性，主耶稣要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所以不论是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包括众人，现在包括门，这个是你都需要了解。不，后面呢这句话对门徒来讲，不要忘记门徒是犹太教长大的，对于这些的这个教条是非常非常看重。不要说别人，彼得是典型的例子，他就信耶稣成为使徒，成为最先的初代教会领袖，等于说头啊，他还是会卡在这个事情的上面，所以他不要跟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已经到那个一个港口那个那边去的时候，那个叫做皮革人的家，皮上那个地，他基本上他不应该去那里面，那个皮革不能够碰这个死的动物的皮革，这个尸体是不能够碰，所以对他是一个突破。不过起码突破还没有突破这么多，现在要叫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纵然他作为使徒做一阵子，有一次他跟彼得保罗看到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一定要明白这个 point 在哪里。那这个 point 的重要在哪里？为什么主耶稣或者马太要马可要用传经文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这跟福音传到外邦甚重要，因为只有使徒才会做这种事情，起码在那个时候只有使徒差派出去把福音差派，没有错，传给犹太，甚至要传到外邦。所以后面这句话在整个教会的这个里面呢，从初代教会讨论很久，我就读一下，明天我们再来看好了。第十九节，因为不是人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腑，所以从外面讲，又落到毛刺里。请大家留意的后面这句话，十九节后面这句话，这是说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基本上这样说，原来文字虽然是点点点，但后面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当主耶稣讲这话说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时候，这绝对跟旧约的传统，甚至包括跟旧约的诫命，应该不用这个诫命这个字了，就是所谓的律例典章了。如果诫命比较狭窄一点讲十诫啊，律例典章就很多，特别讲到吃东西的那个律 dietary， 就是所谓吃东西，这个有角的、有鳞的才吃啊，没有鳞的、什么什么几个蹄的才可以等等的，反刍的才可以，这不等啊，这就要规定很清楚的。但主耶稣最后蹦了一句话：凡食物都是洁净。你读到新约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这产生一个蛮大的问题。你读到保罗的书信，特别你读更多前书的时候，这讨论了好久。我们在菜场买东西，可别吃，可别吃。所以你很多的东西来的时候， 为什么主耶稣把这马太亚马可讲这么准？因为这会带出一个旧约，从一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说没有废掉律法；从某个角度来讲，新约当中主所命令的某些的地方，精神一点没有改变，但是取代了旧约律法的一些规范，或是说代替了律法里面规范，那很明显一个事情，因为旧约的律法是为犹太预备，要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包括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习惯，包括他们的行为都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认识神就是耶和华，不要忘记了，外邦人开始信的神不是耶和华，我们华人刚开始你从小到最先认识神，除非你听到福音，除非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最先开始可能是你妈妈是你的阿姨什么让你认识是所谓的我们的民间的宗教。在这个比较的底下，你要一个人所谓的只是守住那个规条有点难，但是需要，但是要他们不是守住这个规条，而是要找到这位真神，那是很重要。 OK， 这样一讲我可以讲，因为这个你要讲到宣教，特别从使徒行传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进到去选一些课的时候，我第一个给我开四门课，我这个就是神学院那个兰加这个是中间有门叫做 anthropology， 我还不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刚翻译叫做人文人类学，人类学 anthropology。我跑去问陈继明老师，我来读神学搞这个人类学干嘛？他笑笑跟我说：“牧师很重要，很重要，特别你要做跨文化宣教，你要知道这个人非洲那个族最先他们祖先拜的是那个神。”不像犹太人，他们生出来祖先拜的就是这个亚伯兰的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以至于在底下，你怎么去看重一些所谓的次要的，只是宗教行为里面的一些的表现，但是却没有所谓的叫他信错神。我要小心讲这话，因为这个是在宣教里面，所以这个是谁教我这个所谓这个 anthropology， 就 Chuck Craft 的，就赶鬼那个。Chuck Craft 跟那个那边的神学的，当时非洲人，哦，你们这个非洲里面太多的神学，你们都掺杂了你们的宗教，所以你们的神学很不纯。这个非洲的神院院长他这样对他说，非洲神院这个院长就跟他说，其实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只是我们表达不一样，你们的神学们很不纯，因为参加了很多人的思想就解经啊，里面讲一些用这个话解经，当是这样子吗？我用这个做一个没有绝对答案，不过你要思想一下，到底在一些的信仰的里面，比如说孝顺父母，对不对？但孝顺 是对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说，不是基督也是这样说，但孝敬父母的方式是可以有不一样，也不是孝顺父母到程度把父母当成鬼神来拜，这是我们要弄清楚。不孝顺父母怎么孝顺的有具体，生前以及走以后怎么纪念，难道我们就说 就无所谓吗？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的宣教里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我不说福音本身不重要，我是讲宣教这个事情的本身，宣教这个事情本身。所以为什么道成肉身是讲宣教的时候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没有道成肉身你的福音是很难传进。 OK， 这样一讲讲太远了，这太多了，这个问题 是很大的问题，或许明天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今天在我们当中所做工作，我们现场感谢主，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主要让我们更多认识你，就像我们唱诗歌一样，我们就更多的爱你，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会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来认识你，主要让我们更多更多更多，不仅让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用你更多，也让我们能够向你更多。把今天学校时间也交在手中，主要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大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